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5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据美联社报道，中国在星期五宣布对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提高关税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上午在推特上说，他据此命令美国公司寻求在中国开展业务，寻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替代方案。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命令让一些人质疑他是否有权利这样做。特朗普在飞往法国的时候再次发推说，那些对总统权力根本就没有概念的人应该看一看1977年的紧急经济权力法。他补充道，案子结束了。美联社报道说，特朗普援引的紧急经济权力法让人们怀疑，将这部1977年用于打击流氓政权、恐怖分子和贩毒分子的法案，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的最新武器，是否明智和恰当？该法为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下监管国际商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朗普在今年早些时候曾经威胁，将这些权利从对墨西哥进口的货物征收关税，以迫使墨西哥采取更多的措施解决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过境问题。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将会如何利用该法迫使美国企业将其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美国。而特朗普的威胁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他还没有宣布对中国采取紧急措施。在美国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加征新的关税之后，中国星期六做出了强硬的回应，称美国必将自食其果。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从10月1日起，将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现有关税从25%提升到30%。此外，定于9月1日生效的另外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从10%上升到15%。10月1日这一天恰逢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70周年。中国商务部一名发言人说：“中国坚决反对约5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并且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势，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决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抵达法国海滨城市比亚里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抵达后，立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午餐，两位领导人重申希望共同合作。他们计划这个周末讨论气候变化、叙利亚、朝鲜、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马克龙总统称特朗普是他的特殊来宾。特朗普表示，他与马克龙之间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一直都是朋友。朝鲜官方媒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现场监督了朝鲜最新的火箭试射活动。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地时间星期天报道说，金正恩星期六8月24日现场监督了一种超大型多管火箭发射器的试验。韩国军方表示，朝鲜星期六从东海岸向海洋发射了2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近几个星期来的最新的发射活动。香港抗议活动星期六发生近2个星期以来的首次暴力冲突，数百名身穿黑衣的示威者手持棒球棒和竹竿，向警察投掷了汽油弹和砖头。香港警方挥舞警棍，并释放催泪瓦斯驱散抗议人群，后者加设了临时的路障。与此同时，中国释放了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雇员郑文杰，他在深圳被拘留了15天。深圳警方说，郑文杰违反公安管理条例。郑文杰的家人在脸书上说。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都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设计一个不容易被别人破解的密码。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要聊聊管教孩子的问题。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要去看冰球比赛。
Yang 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酒后驾车。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is spelled U-P, up. And alley, A-L-L-E-Y, alley.Up someone's alley.
Alley 是小径的意思，而 up someone's alley 意思是正合某人的胃口。今天是美国感恩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店家在网上大打折扣，叫做网络星期一。
If you hate walking endlessly on Black Friday, the Cyber Monday may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不想在黑色星期五那天去实地抢购，那么网络星期一可能正合你的胃口。
If you love funny sitcoms, then the new show Modern Family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爱看幽默的情景喜剧，那么《摩登家庭》可能正合你的胃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这就意味着 it's shopping season.
I know that shopp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没错，过节了，要给亲朋好友挑选适合每个人的礼物，而且要让大家都喜欢，价格又得自己承受得起。其实选礼物也是一门学问呢。
Exactly. That's why some Americans start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way ahead of time.
对，早点开始采购，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挑选合适的礼物。
But there are always those that hit the mall at the last minute to do holiday shopping right before the mall closes.
哈？商场临关门前才冲进去开始挑选礼物，那得多赶呐！正好在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里，我们要教 burning question 是十万火急的意思。咱们一起来听吧。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最近我们家决定买房子，但是看了三个月一直没看到什么让我满意的，恰恰好现在租的房子租约就要满了，需要决定要不要继续租下去，情况可真够紧急的。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rning questionBurning is spelled B-U-R-N-I-N-G, and question, Q-U-E-S-T-I-O-N, burning question.
Burning 字面上的意思是正在燃烧的，那么 burning question, 都烧起来了的问题，引申起来就是十万火急的问题，通常也指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It's a burning question for m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continue the current lease.
决定是否要续租目前的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下面的例子里，种植柑橘的农民面临什么棘手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这段话是说，去年严冬低温重创佛罗里达的柑橘业，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现在天气预报又说可能出现严冬。业内分析人士和农民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如果再次发生气候灾难，他们该怎么做？这是目前人们都在讨论的紧迫问题。
是啊，农民们可真不容易，他们得担心像天气这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问题。最近美国龙卷风频繁，像灾后密苏里州乔普林市就遭受了这样的一次袭击，而如何重建也成为十万火急的问题。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of Joplin, Missouri has become a burning question.
乔普林市的重建现在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 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在美国，高中结束时的 prom 毕业舞会是毕业班学生一直盼望的。下面的例子里，这名男孩对毕业舞会有什么心急如焚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 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这段话是说，莎伦是我们高中最受欢迎的女生之一，所以我知道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邀请她去参加毕业舞会的人。她说她会在周末给我答复，她会当我的女伴吗？这真让我心急如焚。我迫切地希望她把最后的决定告诉我。
在美国，毕业舞会对高中毕业生是非常重要的。能请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参加毕业舞会，才不会留下遗憾。难怪这个男孩子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Sharon 是否会接受他的邀请。It's a burning question.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 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rning question， 意思是十万火急的问题，热烈讨论的问题。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more cops on the roa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That's right. 一到节假日，街上的警察就比平时多很多。Can you tell me why?
Well,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reasons is that there tend to be more car accidents on holidays because people go to parties and they get drunk.
对，过年过节大家聚会，免不了喝酒助兴。这时候酒后驾车的特别多，路上更容易出事故，所以警察自然也比平时多了。
Exactly. 酒后驾车 is very dangerous.
Of course. 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酒后驾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an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酒后驾车。
无穷，你怎么无精打采的？
别提了，昨天晚上让警察给抓了。
What happened? Who did you kill?
杀人。Dan, 你就别损我了，我哪会杀人？就是酒后驾车了，在美语里就是 driving after drinking, 对吗？
Actually, it's called drunk driving, 无穷。Drunk driving is no trivial matter, you really shouldn't do it.
你就别教育我了，我知道错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酒驾，以前我都很注意的。昨天实在没人开车了，我在一帮人里算喝得最少了，所以就想
You took a chance and thought you'd get lucky, right?
是，我觉得就这么一次肯定出不了事儿，也肯定不会被抓到，谁知道
You got pulled over by a cop.
Pull over?
Yeah, when a cop asks you to stop the car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that's called getting pulled over.
明白了。警察 pull someone over 就是示意司机把车停靠在路边。Yes, I got pulled over by traffic police. 我本来还想装作没事，结果人家警察叔叔一下就看出我喝了酒，一点情面也没留，罚了我1000块呢。
1000块？酒驾罚款不是200块吗？
上礼拜才改的新规定，都让我赶上了。
Sounds like you had a tough break.
To have a tough break 就是倒霉，我的确是够倒霉的。
Wu Qiong, I'm sorry you had a tough break, but it's no excuse for drunk driving. Next time you go out drinking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don't forget to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Designate? D-E-S-I-G-N-A-T-E, designate, 是指定的意思。Designated driver 就是专门负责开车送朋友们回家的人咯。
没错。
Next time, we'll definitely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Good idea.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酒后驾车是 drunk driving。 第二，警察示意路边停车是 pull someone over。 第三，倒霉运气差就是 have a tough break。 第四， party 结束之后专门负责开车送大家回家的人是 the designated driver。
So, who is going to be your designated driver, Yanglin?
I'm lucky.A friend of mine is allergic to alcohol, so she's the perfect candidate for designated driver.
Oh, poor girl. She must be really busy driving around taking you guys home.
没错，这个朋友因为对酒精过敏，所以啊，滴酒不沾，当然是 designated driver 的最佳人选。大家只要在 party 上看到她在，就可以开怀畅饮了。
Oh gosh, she should start charging fees.
Hey, don't give her ideas. 好了，咱们快来听下面的节目吧。
Okay,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终极课程。Hannah 晚上要和老公去看电影，所以雇了临时保姆 Elliot 来家里照顾女儿 Amber。
During the last episode at the playground, Amber hit another child and stole the ball he was playing with. She sounds like a troublemaker, doesn't she?
可不是嘛。看来啊 ,Elliot 今晚有的忙了。
Hi there, Elliot.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We're just about to leave for the movie.
Hi, Hannah. You know, I love kids. I think I will have a lot of fun with Amber.
That's great.I should warn you, Amber can be a handful.
Don't worry, I'm a very patient person. Even if Amber misbehaves, I'm sure she won't get on my nerves.
Professor, Hannah 提醒 Elliot, 她说 Amber is a handful.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someone is a handful if he or she gives you lots of trouble. For example, Paul's girlfriend is really a handful. He has to call her 10 times per day,or she complains he doesn't care about her.
Oh, 原来 a handful 就是那些非常难伺候、总惹麻烦的家伙。哎，不过 Elliot 说自己很有耐心，即便 Amber 不听话，也不会 get on his nerves 惹他生气。
First, let me give you some basic rules. Amber has to finish all her dinner. If she doesn't, she can't watch TV.
What should I cook for her? Is she a picky eater?
I left her dinner in the refrigerator. Make sure you st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when she eats.
Why do I have to do that?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天啊 ,Hannah 说如果 Amber 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就会大喊大叫还会把吃的扔出去。呵如果让我看这种孩子啊我每小时得要$100。
I agree.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a picky eater is?
Picky 是挑剔的意思，所以 picky eater 应该是挑食的人咯。
Correct. And what does Hannah say will happen if Amber doesn't eat her dinner?
她说啊，如果 Amber 不把饭吃完，就不许看电视。
She might throw her food at me? All right. What should I do with her before dinner?
Before dinner, you have to help her do her homework.But watch her very carefully when she is holding the pen.
Why?
If she doesn't know the answer, she gets really mad and draws all over the wall.
What? Well, it's good she's so serious about doing her homework, I guess.
Huh? Amber 不会做作业就会发脾气，在墙上乱画。哦，这孩子太可怕了。我要是 Elliot, 现在啊就拍屁股走人了。
I agree. She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n angel.
An angel? 小天使？
Yes, sometimes if a child is really well-behaved and nice, you can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angel.
还天使呢？我看这 Amber 根本就是个小恶魔。
What should I do if she misbehaves?
Amber can be really stubborn, so it's probably best to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You mean I shouldn't discipline her at all?
No, don't try to discipline her. If things get out of hand, just call my cell phone.
What time will you be home?Very soon, I hope.
We'll be back by midnight. Make yourself at home.
Elliot 有点打退堂鼓了。这也是，这 Amber 听起来好像一点规矩都没有。
That's right. When parents do not discipline their children, they can get really out of hand.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孩子啊，家长更应该 discipline, 严格管教，否则啊，他们就会 out of hand, 管不了了。哎，对了 ,Professor,Hannah 让 Elliot make himself at ho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have guests at your house and you want them to feel relaxed, you can tell them to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t means to act as if you are in your own house.
哦,就是把这里当自己家,不用客气的意思。如果我家有个像 Amber 这样的小魔王啊,我就...
What would you do?
赶快搬走。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Poor Elliot, it looks like he's got himself a really tough job.
可不是吗？连妈妈都承认自己的孩子是 a handful, 难伺候的家伙。She's a picky eater, 爱挑食 ,very stubborn, 很拧。而且家长 never tries to discipline her, 从来不怎么管教她，真是个令人头疼的小孩。
Indeed, ugh, kids can be so annoying sometimes.
I know, parenting is not easy. 希望以后我的孩子是个听话乖巧的小天使，嘿嘿。
Didn't you tell me that you were quite a handful when you were little? If that's the case, the chance of your kid being an angel are slim.
Hey, 你别打击我啦。
Okay, okay, I was just kidding. Well,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show,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Dylan 跟同事 Corey 和 Brenda 一起讨论。Dylan 说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attack, but what we can do is work harder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Yes,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lazy with computer security.
That's true. For example,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Or they use ridiculously easy-to-guess passwords.
I guess I'm guilty of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changed my password.
Dylan 说他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这次骇客袭击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加倍努力。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让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滴水不漏。
Impenetrable is spelled I-M-P-E-N-E-T-R-A-B-L-E. Impenetrable.
是无法进入的意思。Brenda 说，很多人太大意，不重视电脑安全，从来不换密码，或是用的密码太简单。Corey 说
，I'm guilty of that.
我就是这种人，从不换密码。Dylan 说
，And let me guess, your password is 1234.
Well, it's not quite that simple.
Let me take a guess. It's your wife's birthday.
That's incredible. How did you guess that? Have you been spying on me?
Nope. It's just that you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Are you a member of any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Yes, a couple.
Then your wife's birthday is probably public knowledge.
That's right. In the internet age, very few things are private anymore. If I do a little research on you, I'll bet I can find out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school you went to, your wife's maiden name,Even the name of your dog.
Dylan 和 Brenda 一下子就猜到了 Corey 的密码，原来他用的是太太的生日。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最常见的密码之一。由于 Corey 业余时间用社交网站，所以实际上他太太的生日简直就是
public knowledge，
公开的信息。Dylan 还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多少信息是真正保密的。稍微上网找一下，出生地、上过的学校、太太的名字等等，都能找到。Corey 说
，Wow, I hope I wasn't responsible for this recent attack. What's a good password then?
A good password uses a mixtur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or example, think of a simple sentence such as,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Take the first letter from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and because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dd the number one at the end.
So my password would be ILICOS1.
Yeah, that's a pretty difficult password to break, and i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on't forget to change it every couple of months.
Good thinking. I'm going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now.
Dylan 说，密码最好是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他举例说，可以想一句话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用这句话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最后面再加个一，因为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样的密码又好记又难破译。Corey 高兴地说，他现在就去改密码。
Tricky passwords are difficult to hack, but they're easy to forget.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我就给自己设置过特别难猜的密码，太难猜了，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You should probably write it down?
那可不行，写在纸上，万一被别人发现了呢？
Well then, hide the paper in a secret place.
对，放在秘密的连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All right. In that case, just use your birthday as your password and pray that it doesn't get hacked.
Huh? 我听出来了，你损我呢。
好了，不开玩笑了。Let's relax and watch some hockey.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今天我和 Mark、Patrick 一起看冰球比赛。Hi, Mark. Hi, Patrick.
Hey, Yangchen.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hockey game.
Yeah. So, how did you ever get tickets to the Stanley Cup, anyway?
Well, I could tell you, but then I'd have to kill you.
Never mind,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bad. But I'm surprised that you're a hockey fan.
I'm not exactly a hockey fan. 其实我不太懂冰球哎。
Oh, I think you're just being modest.
Yeah. Believe me, she's not being modest. Oh, look, our team just scored.
Yeah!哎，为什么每个人都往冰场扔帽子啊
？Because that player just scored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有人变魔术吗
？No, there's no magician. It means one player scores 3 goals in one game. When that happens, everybody throws their hat on the ice.
哦，有一个队员进了3个球，我们就说他 scored a hat trick. Quick, give me your hat. I'm going to throw it.
Hey, no way. Throw your own.
Okay, you can have mine.
He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刚才一个队有5个队员，另一个有4个，这太不公平了。
That's because the first team was on a power play.
What is a power play?
If a player breaks a rule, he has to sit in the penalty box. So the other team has an extra player and is on a power play.
犯规的队员要坐到受罚席，那么另一个队就是 on the power play， 比对方多一个人，所以实力更强。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ang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Well, let me tell you.She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any sport.
That's not true. I can play mahjong.
Like I sai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y sports. Because mahjong isn't a sport, Yangchen.
Wow, I've never been to a hockey game. Do people really throw their hats onto the ice?
The Canadians probably do. Hockey is a big thing up there. But here in America...We love our hats and we want to wear them after the games.
我倒挺想去看场冰球比赛的。
Really? I can treat you to a hockey game. My New Year's present to you.
Really? That gift is right up my alley. 正合我意。太谢谢了 Kat.
You're welcome.
好啦，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联社报道说，中国在星期五宣布对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提高关税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上午在推特上说，他据此命令美国公司寻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替代方案。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命令让一些人质疑他是否有权利这样做。特朗普总统在飞往法国参加七国集团会议的时候再次发推说，那些对总统权力根本就没有概念的人应该看一看1977年的紧急经济权力法，他补充道，案子结束了。美联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援引的紧急经济权力法让人们怀疑将这部1977年用于打击流氓政权、恐怖分子和贩毒分子的法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的最新武器是否明智和恰当。该法律为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下监管国际商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朗普在今年早些时候曾经威胁将用这些权力对从墨西哥进口的货物征收关税，以迫使墨西哥采取更多的措施解决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过境问题。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将会如何利用该法迫使美国企业将其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美国，而特朗普的威胁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他还没有宣布对中国采取紧急措施。在美国宣布将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之后，中国星期六做出了强硬的回应，称美国必将自食其果。中国商务部一位发言人说，中国坚决反对将约5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并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势，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决心。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推文中指出，美国以往历届政府允许中国在公平和平衡的贸易方面走得太远，以至于它已经成为美国纳税人的巨大负担。他说，作为总统，我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抵达法国海滨城市比亚里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抵达后立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午餐，两位领导人重申希望共同合作。他们计划这个周末讨论气候变化、叙利亚、朝鲜、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马克龙称特朗普是他的特殊来宾，特朗普则表示他与马克龙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而且一直都是朋友。特朗普说，目前为止都很好，天气很棒，每个人都和睦相处，我认为我们会在这个周末实现很多目标。特朗普星期五夜间在离开白宫时威胁说，如果法国对美国科技公司征税，他就会对法国葡萄酒追加征税。朝鲜官方媒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临场监督了朝鲜最新的火箭试射活动。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地时间星期天报道说，金正恩星期六8月24日现场监督了一种超大型多管火箭发射器的试验。韩国军方表示，朝鲜星期六从东海岸向海洋发射了两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近几个星期以来的最新的导弹发射活动。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星期六表示，朝鲜必须加紧研制新型战略和战术武器，以对抗敌对势力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和压力攻势。香港星期六抗议活动发生两个星期以来的首次暴力冲突，数百名身穿黑衣的示威人士 手持棒球棒和竹竿，向警察投掷了汽油弹和砖头。香港警方挥舞警棍，并释放催泪瓦斯抗议，驱散抗议人群，后者架设了临时路障。与此同时，中国释放了中国。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推特公司在星期一宣布关停近1000个中国水军账号，称这些账号在国家的支持下散布有关香港的不实信息。另外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留学生在多个国家和城市举行集会，反对香港示威。他们对香港支持者进行言语辱骂或威胁，高唱中国国歌，还摆出纳粹手势。还有中国留学生把插着五星红旗的多辆超级跑车开上路，来与香港支持者对阵。中国官媒点名表扬，称他们是爱国爱港的正能量。中国水军从何而来？爱国小粉红的举措是否合理？北京到底是如何对香港抗争发动的信息舆论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政治学博士、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郑玉文您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我们先来谈一谈推特脸书最新的一个声明和行动啊。那么推特关停了近1000个账号，而且在他们的官网上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声明，他说这些账号的目的是在香港散布政治纷争，包括破坏当下政治抗议运动的合法性。推特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这是一场国家支持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吴强博士，推特点名这是一场国家支持的一致行动，您怎么来看推特的这项声明？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决策，您的看法？
对，我相信这是在美国的通俄门丑闻之后最新爆出来的一个美国的社交媒体被另外一个国家利用，用来进行宣传战，进行一种反动员的一个平台。这是直接以点名的方式来批评中国，在利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在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和互联网的科技进行一场宣传战。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指控，而且，它暴露出是跟一般的水军所不同，它是一个国家行为。换句话说，我们从目前披露的资料来看，它的背后的 IP 地址应该是长期经营的。不像是个人通过 VPN 等等手段上网进行散布，而应该是中国内地的某些机构，甚至不排除是一些网络公司在领受这种外宣部门的任务，进行定向的和长期精心准备的一个反宣传战，或者说宣传战，意在对香港目前过去两个月的行动进行污名化，引导或者说误导国际社会的舆论，我相信这是他们目前正在做的最，可能是所有的污名化的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到他们愿意用政治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而是宁愿用这种把香港市民整体上都污名为恐怖主义者，污名为暴徒，污名为港独主义者等等，用这种集体的污名化的方式，而不是用政治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手段。
好的，我们来听听小明先生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小明先生，刚刚您可能也听到我们的新闻报道，我们的记者也报道了，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今天在被记者问到有关于推特的这项声明的时候，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官媒介绍的就是负面的、错误的。那么他还说，中国媒体利用海外社交媒体来讲述中国故事，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怎么看中国官方的反应？那么刚刚这个吴强博士也提到了这种中国当局所率领的这种活动，现在这次被推特正式的点名，那么您觉得推特的这个声明具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呢？
好的，我们首先说一下，他这些账号并不是公开的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或者以中国官方的名义来对外发布消息的，他是用了一种画皮来对外发布消息的，所以他并不敢暴露他的真面目，藏头露尾的，他是用来欺骗舆论的，所以这是第一点，他并不是这么正大光明的，就是说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写得很清楚，这篇文章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他不会这么说的，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对于推特来讲，发表这个声明确确实实是有划时代意义的，非常重大。实际上中共对媒体、对海外媒体的渗透非常严重。其实每一个人都，假如说每一个，特别是那种对中共有持批判立场的人，都会有非常痛深刻的感受。这个地方就是说，都是能够举出很多很多例子出来的。但是相对推特而言，我想很多其他的公司都没有能够做这些工作，或者说甚至在纵容中共的某些黑手在操作这些问题，所以我对推特公司这个做法表示极大的敬重，谢谢。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想继续问您，您觉得推特、脸书采取这样的一种举措和行动之后，这对于北京方面一直在推动的大外宣工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冲击呢？
应该说冲击非常有限，毕竟中共在大外宣上实际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他们埋下了很多的钉子，埋了很多人。可以说在海外的所有的华文媒体上几乎都受到了中共的操纵和影响，所以这个问题上仅仅 Twitter、Facebook 还是远远不够的，谢谢。
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现在不只应该是推特和脸书，包括美国政府都应该深入的来调查这些中国水军他们在社交媒体也好，在这个国际的互联网频道也好所传播的这些信息，那么您的看法呢？
是的，我相信美国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来调查这些水军。这些水军，毕竟，跟我们过去几年所看到的中国，互联网的这种骂战、小粉红的情况还有所不同。它的背后是国家主义的，或者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党的外宣机构，他们在一手操纵和控制。这种我刚才说是以宣传战的方式体现出来，但是对于账号的这种使用、布局、舆论的引导等等，甚至更深层面上，现在还等待进一步发掘出来的真相，也许它会构成一个，从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我们看到的互联网战争，就是赛博战争的一方面。在这意义上讲，它是一种以一种赛博战争的形态来展开对香港目前的和平抗争运动的一个污名化。那么互联网战争或者说 Cyber War 是美国在过去几年一直重点针对的一个对象，也是我自己不断做研究，相信是中美之间已经在进行的新冷战的一个主要的战场。那么从战争角度来说，从宣传角度的和反宣传的角度来说，从香港问题的角度来说，都是有理由进一步的在这种 cyber war 互联网赛博战争的这个角度，彻底的把它的真相、联络、国家主义等等都公开化。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反应啊。第一位，这位署名叫宋小辉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太擅长搞组织了，这是列宁式政党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其力量所在，不明白的看看苏联、看看纳粹就明白了。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China has free 的这位网友，他说最近两个月很多香港直播频道里刷屏骂街的五毛大军，苹果频道一句话几百个号反复刷屏，你说该不该管管？其他人没法正常交流了。 而这位署名张江坤的网友说，那些爱国爱党骂人的表演完爱国主义后回家，马上就卸下地痞的面具，文明的开着法拉利，礼貌的进出高档夜总会，品尝着路易十三，讲着礼貌文明的语言。一个成年人不能意识到这个简单的逻辑，这个人在心理思想上永远是幼年。而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目前无论是在社交媒体还是在传统媒体上披露的资料，大部分暴力是警察和乡勇对示威者的暴力，示威者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先是和平示威被驱散，接着是警民小规模的冲突，然后是破坏政府标志，虽然激进但也不是针对人身的攻击，然后事情一直延宕至今，现在中共所作所为是抓住一个片段然后无限的放大。这位署名鱼耳朵的网友他说，香港抗议者们敢于冒着危险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们团结，目标一致，向外界表达自己的立场，而那些五毛小粉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扰乱舆论秩序，他们的地霸确实有中共官方资本支持和运作，墙内人有谁不知道呢？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继续呢，稍后我们要来谈一谈刚刚在网友上也有一些提到的这些国外海外留学生的一些表现呢。不过针对这个推特的最新做法，我还想继续请教吴强博士，您刚刚也说您做了多年的研究，刚刚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也就此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一方面长期以来建立一道防火墙，围堵中国的网民，不让他们翻墙去接触外国的网站，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又开放对这些官媒也好，对这些所谓的网红也好，爱国粉红也好，对他们网开一面，让他们能够到外围网站去尽情的发言表态。您怎么样看？您觉得北京方面的意图是如何？那么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呢？
我相信在目前为止，中国对香港和平抗议运动的这种污名化，用水军、小粉红以及用国家主义的、用国家的机构介入其中，直接连线，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是去掉了 VPN， 只有那些跟国家机构没有关系的，这种所谓的自干五毛，他们才会用这种免费的 VPN 上线的方式进入到推特里头。但主体是一个国家行为，这种国家行为的背后，我相信目前为止至少在影响中国国内的舆论方面，在制造中国国内民众对香港民众的或者对香港运动的一个敌意方面，他们是成功的。这是他们过去两个月做的，几乎是唯一的一件事情。我刚才讲了，他们不愿意面对，香港存在的真正的问题，不愿意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而宁愿用这种污名化的、用这种互联网战争、用宣传战的方式来解决或者说来掩盖问题。这是我们看出这种政权，它实际上是，24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所谈的民主，是一个相当的讽刺，它是个反民主的一种行动，而且是恰恰是利用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的环境来进行这种社会舆论、公众舆论和社交媒体的控制，这是应该是国际社会应该是引起高度关注的。
嗯哼，是。那么小明先生，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在很多海外支持中国民主的人士，对于这种中国水军或者爱国小粉红，也可以说经历了不少，看过了不少。那么实际上呢，在我们这个上周末针对香港的百万人游行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节目的最后有不少人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强力的刷屏啊，类似像这样的举措经常可以看到。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这种爱国小粉红、中国水军已经不是什么新出现的群体了？为什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会如此激化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呢？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说那些爱国小粉红本身，他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更是缺乏基本的人文思想。在中共所谓的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下，有不少的人把国家奉为上帝了，所以为了这个爱国，似乎杀人放火都是正确的。这是他们干这些事儿的，什么他们自己觉得理直气壮的一个因素。那么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新出现的，文革中就不少的特别年轻的学生以所谓革命的名义杀人放火、残害无辜，甚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那么习近平实际上也是那个年代出来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小粉红他们自身的因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严重的被中共当局污名化。这个呢，特别是在国内的舆论当中，这些小粉红他们实际上并不能够很自主的接受信息，就包括他们在国外，他们实际上在精神上并没有出国，他们依然还在那个就是在中国那个网络里边生存，所以他们接受的信息完全都是中共给的那些信息。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们给了他们一个表现他们爱国主义的这么一个机会。当然我们要注意点，他们这个爱国主义是有带有极强功利性因素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么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反过来说，就说因为这种带有极强的功利因素很容易被操纵，可以肯定的讲，就是海外的，特别是海内外，包括特别是海外的这些爱国主义运动，这些活动背后一定有中共机构的操纵，这是肯定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再请教两位嘉宾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推特的封禁行动呢，对于这个中国水军来讲确实可以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的这个情况啊，或许观众朋友也可以看一下。那么很多人都提到了类似的这种所谓的爱国行为，实际上它真的是爱国吗？还是在害国？那么现在通过推特、脸书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更让世人关注到了这批中国水军或所谓的爱国粉红他们的行为啊。我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几位网友的留言，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评论。下面这位署名叫 China Has Free 的网友呢，他再次留言，他说推特封禁了几百个五毛头目，这些账号指挥饭圈、地霸学生、刷屏骂街，严重破坏了其他人的言论自由环境。而这位署名叫葛胜的网友，他说世界上任何正常国家的爱国者都是不会去爱政府、爱什么党，他们爱的是这片土地和百姓，只有中国、朝鲜等不正常国家所谓的爱国就是爱政府、爱独裁者、爱党，他们不会去爱百姓，也不会去爱这片土地。他们看到百姓被压榨、被权贵诬陷，他们的永远只会站在朝廷一边，对别人侮辱，这就是中国的爱国。而下面这位怕被封不敢说网友说呢，天朝的网警很多，谁敢乱说，能翻墙看外面已经很不错了，再说单位的同事要是知道你支持香港，他们的眼光都会让你无地自容。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么两位嘉宾，我们除了谈到了这次推特的最新行动，还有中国的一些网络上的爱国小粉红之后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就在上个周末，刚刚我们提到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发起了活动来抵制或者抗议香港的示威。那么从骂四字脏话到插五星红旗，那么到开着超跑来骂香港学生或支持者穷，那么再到发出言语或死亡的威胁，这些所谓的爱国行动，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这些海外留学生到底怎么了。
海外留学生的阶级身份，其实我相信大多数网友观众都明白，走在最前面的往往是跟中国目前的统治集团利益关联最紧密的这些人，无论他们的父母是贪官、政府官员，还是说企业家，他们是以这种特权地位，以这种权贵的身份领导或者说率先加入到抗议当中。我相信动员他们的直接是使领馆或者学校的学生会的这些骨干力量。我倒不认为他们学习有多么刻苦积极，我相信他们平常的生活方式、平常的语言基本上是这样。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很多这种粗鄙化的这个骂战，以及有很多人身威胁在里面，其实这个是跟文革初期的这种暴力的状况是很相似的，跟港中当局在香港对于和平抗议者采取的暴力污染的这个思路或者说它的宗旨也是很吻合的。也就是这种粗鄙化，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说这些人真的没有足够的教养、没有足够的见识，而是实际上是一种暴力的语言，他们以暴力的方式，他们受到暴力的煽动，以这种暴力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个香港运动的一个看法，或者说直接是让这个运动本身显得更为暴力化。当然是他们宁愿自己来承受这种无论是法拉利车的这种噪音，还是 国际社会当地比如说留学所在国人民对他们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这种鄙视的看法，其实这都是一种暴力形态，就像文革当中的歌曲语言都是非常的这种三字经的这样一些类似的这种暴力，它跟文革暴力实际上是一样的，是一种语言的暴力，背后是政权的暴力，那么是对待这种民主运动的一种暴力的姿态。这种暴力立场就是恰恰表明中国政府对香港和平抗议是没有耐心也没有宽容度，宁愿是以暴力的方式来对待。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全世界都能看到的，这是一种暴力，这是最主要的。
好的，小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些海外留学生的所谓爱国行为呢？
好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大环境的对他们这些人的影响。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来，整个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倒退的趋势，从官场到社会，特别是中共的这个宣传体系，都出现了严重的流氓化、粗鄙化的这个倾向，开启了一个新的审丑时代。敢说粗话、脏话，方才显得积极向上，就是说他们选择粗话和脏话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他们认为是非常光彩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把丑当作美来感觉的这种一个时代，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个应该说带有极强的习近平风格。应该说这些留学生他们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和中共教育的这种实质，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这种没有教养、没有思想、更没有灵魂的东西。他们炫耀财富、辱骂香港学生，从根本上来说，除了他们的无知之外，源于他们无知之外，某种程度上实际上还是源于他们的自卑。他们除了有钱，几乎一无所有，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我们说这些人有，他们有这个认识字，但没有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在文革的时候，当时就这种情况，培养出来就是流氓加文盲。现在稍微好一点，他们不是文盲了，但是实际上他们依然没有文化，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中国现在情况下，这是这个制度实际上把这个整个的一代人给摧残掉了。毛泽东时代毁掉了一代两代人，那么习近平又在重复毛泽东给中华民族犯的罪，又在毁掉又一代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假如习近平继续执政十年的话，那么至少可能要两代人被毁掉，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谢谢。
是，我们看到在网络上也有一些评论说，在100年前中国留学生从西方带回了文明，100年后呢，中国留学生把野蛮带到了西方。那当然了，类似这样的批评，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官方对此又是怎么样的回应的。中国外交部呢，它是呼吁这些国家要来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合法示威权益。但也有不少人在问，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为何这些海外留学生他们的过激言行能够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这些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来发生呢？那么另外也有很多人说，既然这些所谓的爱国青年、爱国留学生这么的爱国，那干脆是不是该把他们遣返回中国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谴责香港、支持中国的这么一些，抗议，所谓的抗议，实际上是，中国方面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是有组织的，来组织各种各样的，支持政府的行动，表面上它也像社会运动样式来集结，有红旗，有口号，虽然口号很粗鄙不堪，但是它是一个反运动的一个部分，以运动的方式来反运动。在我看起来，他们之所以这么粗鄙化，除了暴力的色彩之外，还有很大程度上，我相信是出于一种恐惧，它是一种防御感。虽然这种类似冲锋队的行为发生在异国他乡，发生在海外，因为海外毕竟是有举行这些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这样一种在海外举行的一种支持政府的反运动的一种运动，来防止香港的运动扩散到内地，或者说让内地人民产生对香港到底现在发生什么的一个好奇心，而且未来可能会学习香港，即使不是现在扩散到内地，也会在未来某个时候 效仿香港的这种街头运动、街头革命的一种形式，所以我相信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反运动的一个精心策划、精心组织，哪怕花再多钱，他们也要愿意做的一种策略、一种行动。这是他们针对香港问题所采取的不计成本的、不计形象的一种反运动的动员。
非常感谢小明先生，也感谢吴强博士，感谢二位抽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今天的网上参与。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